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专栏节目，我是台北特别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蔡英文为什么拒绝就莱猪进口公开辩论。为了阻挡含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台湾，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主动要求跟总统蔡英文举行公开辩论。25号由党副秘书长李彦秀等人前往总统府向蔡英文递送邀请函，可是蔡英文最终还是拒绝就莱猪问题公开辩论。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认为江启臣也是立委，他应该尽立委的责任，到立法院就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议题提出质询，厘清政策方向跟事实。面对蔡英文拒绝辩论，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的回应是，不管蔡英文到立法院就莱猪进口问题做国情报告，或者是辩论莱猪，这都是在野党希望协助总统跟人民沟通。他很遗憾蔡英文一再回避，令人失望。其实蔡英文拒绝就莱猪进口问题辩论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包括蔡英文、苏贞昌等几乎所有绿营政治人物几年前都是强力反对含莱克多巴胺美牛美猪进口的风云人物。当时马英九政府还只是开放30月龄以下的莱牛进口，莱猪则一概禁止，主要是因为马政府考虑到台湾人每年吃猪肉的数量几乎是吃牛肉的5倍到6倍。另外一个重点是，中国人食用猪肉的习惯是全猪皆可食，包括所有的内脏甚至猪血，这些东西欧美人不吃，而且残留更多的瘦肉精莱克多巴胺。因此即使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2012年表决通过订定莱克多巴胺残留容许量，但台湾当时仍然断然拒绝开放美国的莱猪进口。但是几年之后，蔡英文执政竟然为了美国莱猪莱牛进口大开方便之门，完全不顾及国情跟民情还有饮食习惯的差异。莱克多巴胺到底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为什么联合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通过订定残留标准呢？莱克多巴胺是瘦肉精的一种，在牛猪的饲料里面掺入莱克多巴胺，能使牛猪成长的速度加快，并增加瘦肉的比率。对饲养的业者来说，可以缩短喂养的时间，降低成本，提高收入。美国等肉品出产国认为，这种瘦肉精因为代谢快，所以它在牛猪身体内的残留量很低，远低于会导致人类中毒的剂量。不过人类摄食含莱克多巴胺的肉品过量的话，还是会引发心悸跟心血管疾病，也可能出现恶心、头晕、手颤抖、血压上升等中毒的症状。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显然有考虑到欧美人士惯吃牛肉，因此残留容许量定得比较严格，必须在 10ppb 以下。但中国人善于把牛猪内脏烹煮成各式各样的美食，是否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考量之内不得而知。至于中国人吃猪肉制品的数量是牛肉的5-6倍，恐怕更不在该委员会的考量之内了。所以当蔡英文径自宣布明年元旦起开放美国莱猪莱牛进口之后，在台湾抗议声浪一波接一波。22号有50几个劳工、环保、消费者保护等民间团体发起秋豆大游行，有5万多民众走上街头。在各方的压力下，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26号在立法院宣布了5项管制措施。以前没有进口来台的肉品厂，未来如果要新申请进口，就要经过台湾派员到美国查厂的程序。至于已经进口肉品到台湾的厂商，则将针对进口肉品逐批查验。也就是说，所有进口到台湾的肉品都要符合联合国安全残留容许量的标准，而且无论是查厂或是逐批查验，都不是只针对美国肉品，而是对所有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并不是所有猪肉都含莱克多巴胺，因为国际间的疑虑，美国养猪场也正逐渐减少在饲料中添加莱克多巴胺。现在含莱剂的美国猪只占 20%， 而且包括中国大陆跟欧盟都禁止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牛肉进口。台湾如果只为了中美贸易换取美国协助加入多边国际组织，竟然必须走在时代尖端，冒一定的健康风险，这种进口措施能否让台湾的民众接受，恐怕还有待观察。以上台北一周专栏节目，今天的题目是蔡英文为什么拒绝就莱猪进口公开辩论。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